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带领我们认识圣灵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能。
圣灵用叹息，用超越我能表达的热忱为我代祷。他怎样为我代祷呢？第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主讲人是圣经教师柴佩尔牧师。有些人对今天的话题有些望而却步，但是柴佩尔博士，您在向我们证明它其实非常重要，对吗？
是的，那是因为我们在谈圣灵，我们也知道教会有的时候会忽略了解释圣灵在每个信徒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圣灵不仅是为那些超级属灵的人，或那些穿骆驼毛大衣吃蝗虫和野蜜的人预备的。我们当中有人知道那是指什么，对吗？
嗯，
圣灵不只是为某些宗派或教会运动中的人预备的，不是的，每个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都有圣灵做他们重要的力量来源。圣灵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
嗯，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好消息。那么让我们来听您的信息，圣灵的重要印记。
使徒保罗希望我们知道，一旦你开始从这些内在的变化中意识到圣灵的存在，当圣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时，还记得吗？这是罗马书8:16。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就会开始见证其他的事情，你会开始充满信心的去过圣灵呼召你过的生活，即使是在苦难中。罗马书8:16-17，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若想在今天充满信心的生活，需要同时具备两点。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所继承的产业以及神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同时明白这两点，才能充满信心地度过人生。我们所继承的产业就是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但它一定会显明，是因为今生可能会有苦楚。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不是保证我们马上就能够过上轻松的生活，因为耶稣自己也因为持守圣洁而受苦。他应许他的门徒，如果我们想要跟从他，我们必将经历逼迫和苦难。他说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我们知道吗？这不是最终篇章，不是故事的结局。我知道我在神那里有荣耀的产业，这让我即使在苦难中也有信心。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只能够靠研究生的收入生活，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收入。有一次我受邀参加学校举办的一个赞助人餐会，因为那是富有的赞助人举办的圣诞派对，参加的人大都有丰富的人脉，身穿名牌衣服，我觉得我自己在那里格格不入。 但是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也在那个派对里，他看起来非常自信自在，尽管他的穿着和我很像，法兰绒衬衫、牛仔裤、登山靴。我们聊了起来，很投缘，我感觉他是个很好的人。我们又分别去找其他人攀谈。我的一个朋友来找我说，你知道你刚才是在和谁说话吗？我不知道，哎，和我一样的穷学生吗？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化工财团继承人啊。我心想，他看起来可不像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坚持让他靠学生收入生活，但是他并不在乎。他知道在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他知道他必定会继承什么产业。即使是在受苦时，在贫乏的生活中，在眼前的困难下，我们都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是什么在前面等着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呢？对那些继承天上产业的人来说，天堂是什么样的？第19到23节，我必须告诉你，我们可以花4个星期或4个月来研究这几节经文，但现在我只能够快速的读一下。圣经怎样告诉我们天堂是什么样的，使我们能够在一个受苦的世界里仍然有充满荣耀的信心呢？第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时候将到，绵羊与山羊会被分开，属神的儿女将与属血气的儿女分开，我们的身份将会真正的完全的显明。神的子民将拥有天上的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呢？第20节，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在你心中，天堂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傻傻地认为天堂就在云层上，在那里人们长着翅膀，昼夜不停地弹奏竖琴。可到底什么是天堂呢？天堂是全地变完美的样子，是不再有败坏的地方，是堕落的世界一去不复返的地方。因为世界从亚当开始经历罪和堕落，受造物在其中经历痛苦，不仅有物质层面的，例如地震，还有精神和家庭层面的。神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会从堕落中被拯救出来，而受造物本身也会被修复、更新，变得完全，会恢复到罪恶之前的创造秩序，甚至更好。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世界，无论是最美的日落、最棒的露营经历，还是你在节日里与家人一起经历的最美妙的时光，可以说天堂比这些更美好，它是存到永远的完美的世界。神说，这就是我百姓的未来，是我受造物的未来。我们唱道，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恐惧和哭泣。我们甚至不假思索地唱道，普世欢腾，罪恶忧愁无处立足，救主带来无限祝福。这不单单适用于我，而是适用于整个受造界中被圣灵改变的人。所以我们这些经历了破碎世界痛苦的人，认识到有更好的东西、更奇妙的东西在等着我们。苦难在这份荣耀前不值一提，不足以与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我们现在能够在艰难中忍耐恒忍，是因为我们知道前面有什么。想象一下，医生来到小保罗的父母身边说， 这实在太奇妙了。你们的孩子现在有了新生命，他会健健康康长大，我们都非常高兴。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皮肤非常白皙，所以当他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可能会长青春痘。他的父母会怎么说呢？谁在乎啊？他活着就好啊，他有未来，他有希望。我们会带着耐心忍受他的青春期，希望他自己也能够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摆在前面的荣耀。这也正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还记得吗？第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转了个弯又回来了，他说，受造物将脱离败坏，就像人的情况一样。现在他说完了受造物的不朽之后，又回头对我们说，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吗？整个受造物将脱离败坏，这将会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你的身体上。这意味着什么呢？第24节，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还没有看到完整的天国，我还没有体验到完全的荣耀，但因为圣灵的工作已经证明的信心，我的优先次序改变了，我的渴望改变了，我的能力改变了，我开始相信圣灵的工作。因此我相信，不仅受造物将被改变，不仅我们的灵魂将被更新，我们的身体也会。这不仅仅是某种抽象认知上的信仰，在新创造中，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将会得到更新，我们生活中经历的最糟糕的事情将不再有了，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纠正。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份和我差不多的工作，不过他经常需要出差。一个周末他出差离开家，他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去麦当劳，只是为了要出去透透气。他们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叫贾斯汀。贾斯汀患有图雷特综合症，有些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病患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抽搐和咕噜的声音，有时孩子的口中会说出可怕的话，成年人也会。他们到了麦当劳，不知什么原因，贾斯汀开始抽搐，说一些可怕的话。妈妈就把孩子们带到了车上。这个时候，贾斯汀的一个妹妹说，妈妈，贾斯汀会一直这样吗？当我的朋友回到家，他的妻子告诉他女儿的问题时，他说，当女儿问贾斯汀会不会一直这样时，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了什么呢？他妻子说，我无话可说。他说，不，你是有话可说的。贾斯汀不会永远这样，神的百姓会被更新，灵魂和身体都会变得完全。我想到这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的父母意味着什么，我想到这对现阶段有特殊需要的父母的儿女意味着什么，我想到这对我们所有需要对抗癌症、痴呆症、破裂的家庭关系和各种艰难的人意味着什么。你可以说，事情不会永远这样。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虽然可怕，但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时将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恐惧，也不再有哭泣。我们已经与神相合了。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即使是现在，我也能够满怀信心，在苦难中忍耐，因为我知道神对我的永恒有什么计划。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种忍耐不是基于宿命论，好像在说，啊，罢了，我对此无话可说， 我无能为力。不是的，圣灵不只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的现在和永恒都有丰盛的生命，圣灵还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现在就可以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这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力量从哪里来呢？首先，来自圣者的带导。第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难道不感恩一个使徒写下了这句话吗？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呢，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圣灵工作的第一个层面，他加给我们力量。有时我们在祷告时甚至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我不知道明天的股市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在我自己的家里甚至在我自己的身体里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应该为什么祷告。因此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在神的宝座前带着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向天父传达我们的祷告。我必须承认一点，但我想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有时即使在为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祷告时，例如我们会为亲属的救恩而祷告，我们会为所面临的就业条件的改善而祷告，我们会为周围的人祷告，祈求圣灵更新他们，还会为很多事祷告。但有时我们会在祷告的时候就睡着了。只有我是如此吗？当我的热忱减退时，圣灵却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代求。主啊，求你听他的呼求。主啊，求你帮助他。圣灵用叹息，用超越我能表达的热忱为我代祷。他怎样为我代祷呢？第27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常听到这样的教导，只要你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他就会回应你的祷告。好，太好了，但有一个小问题，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你难道不感恩使徒说，我们本不知道如何祷告吗？因此，圣灵会为我们祷告，不仅仅是以比我们更热切的方式，而且是以比我们更准确的方式。他把我们的祷告转化成现实，使之符合神的旨意。我们的顺服表现在用信心将我们的渴望，我们最大的智慧在祷告中告诉神，相信神可以通过他圣灵的工作来取代这些。每年这个时候，我都喜欢欣赏各种蛋糕和饼干，它们都被装饰得非常漂亮。我母亲在制作蛋糕方面很专业，她会把装饰用的糖浆倒进一个针筒里，他会用这根针筒创造出美丽的蛋糕或饼干。我想，有时我的祷告就像装在针筒里的糖浆。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主啊，我只能把我最大的智慧，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交给你。而圣灵就是装饰针筒，他使用我的祷告做出神的美丽设计。之后会发生什么呢？第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有时我们会单独引用第28节，把它与其他经文分开。你有没有认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的背景是祷告呢？我们祷告，而圣灵会使用我们人类的祷告，就像那粘稠流动未知的糖浆，圣灵的手握着装有糖浆的针筒来回摆动，创造出一幅美妙的图画， 就是使我们生活中、群体中、创造中的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比一匹新的小马好多了，比一辆新车好多了，也比升职加薪好多了。这是神在说，神借着他百姓的祷告和圣灵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创造，而当你跪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就是共同创造者。我们不是木偶，冷眼旁观神的工作，带着宿命论的口气说，神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能怎么办呢？神说，我的百姓是我的儿女，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会听他们的代祷者，就是圣灵。我听了他们的祷告，并改变他们，以符合我至高的旨意。所以现在，他们的祷告是符合我的旨意的。不仅小事如此，万事都是如此。大自然、全地和天堂都将在我们的祷告中歌唱，因为神借着他们改变万事。在本周的同工会议上，一位同工谈到他家在庆祝感恩节时所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开心了好一阵子。他说，我们家过感恩节有一个习惯，餐桌上的每个人都要轮流说说他们感恩的事情。这次我们邀请了同一条街上的一位邻居，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面临着种种的困难。因此当轮到他说他为什么感恩的时候，他说，我感谢2013年的洪水。什么？我们教会在2013年聘用了我和凯西，我们开车经过洪灾区时心想，我们在这要面临的挑战还不小啊。于是那家人问，你为什么要为洪水感恩？他说，因为洪水，公共汽车不能像平时那样开进我们小区，因为公交车不能开进来，我就不得不从你家走过去赶公交车，因为我不得不经过你家，所以你认识了我，因此我听说了耶稣基督。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神对他的子民说，你有一颗爱我的心吗？我有一颗爱你的心。这是多大的福气。当你看到自己里面对属神事物的渴望时，这些行为开始改变你的身份。你会开始向神祷告，神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使用这些事，我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赞美神，他的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即使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当我们祷告时，他都会使用我们。
这就是柴佩尔博士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带来的信息，名为圣灵的重要印记。柴佩尔牧师，我们的听众中有人生活里经历了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想，神不可能使用这么可怕的事来叫人得益处，您今天对他们有什么鼓励呢？
乐时，我不想淡化罪恶之恶，我的意思是，真的有人在受苦，真的有人在虐待年轻人、无辜的人、老年人、手无寸铁的人，这是错的。在一个堕落和破碎的世界中，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坏事的确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但首先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堕落破碎的世界并不是神最初创造的美好世界，它被罪和所有受造物的破碎败坏了。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会经历到破碎和败坏，我们会在各个层面经历这个世界的破碎。因此，在神的话语中，他没有说万事万物都是良善的，他没有说万事万物都让人感觉良好， 他没有说万事万物看起来都很好，他说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我想到我们这一代有一个著名的教会，他以所谓的成功神学闻名，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如果你为神做了足够多的好事，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健康和财富。我要告诉你，世界上有许多人想要健康和财富，想要像那个教会的人看上去的那种快乐，于是他们会去听这个教会的信息。我不是在幸灾乐祸，我不是说接下来这件事情是好事，但现实是，最终，这位牧师的儿子死于疾病。结果那个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教会不得不跪下来说，我们一直以来的教导是错的，我们否认了这个世界的破碎。结果那个在全世界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教会开始教导更真实的福音。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神并没有让我们脱离这个破碎的世界，但是神赐给我们力量活在其中，他赐给我们超越这个世界的盼望，他赐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之后的永生。因此，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仍有盼望，而这个更真实的信息是更深刻、更美好的，并且能够有力地预备好那位牧师和他的家人，因为他们会再一次见到他们的儿子，对吗？会有更多的人将再次见到他们的孩子，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
那么圣经中谈到的荣耀是要在我们身上显现的荣耀，还是要向我们显明的荣耀，还是两者都有呢？
我认为两者都有。最终将在我们身上显明的荣耀是，我们将被带到天堂，在惊叹、敬畏、美好和与救主同在的祝福中活到永远。同时，我们的问题，也就是破碎的思想、心灵和关系，都将被修复和医治。所有我们的问题都会被纠正。我常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我有一个兄弟正在坐牢，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是他患有学习障碍，因此他的智商不超过8岁，但因为他信主了，所以我知道将来有一天他的身体、思想和灵性都会得到医治。这是神在他身上倾注的荣耀，也是神向他显现的荣耀。
谢谢你，柴凯尔博士。听众朋友，这就是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山高。